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美国和韩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由于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试射弹道导弹而加剧。代号为关键决断和耀英的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军演，有30多万韩国军人和大约17000万名的美国军人参加。朝鲜国防委员会在军演开始的数小时以前发表声明，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作为对美韩联合军演做出的反应。此次军演被认为是对入侵朝鲜的演练。朝鲜国防委员会还威胁要对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先发制人的正义核打击。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如果平壤把威胁付诸实施，韩国就会做出坚决和无情的反应。欧盟领导人星期一将会见土耳其领导人，讨论如何减缓移民涌入欧洲的势头。目前有数千移民仍然滞留在希腊和马其顿边界地区。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以前，欧盟的外交官们表示，即将宣布一项关于关闭巴尔干地区移民通道的欧盟协议草案。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00万人渡海抵达希腊。面对这种局面，欧洲领导人设法说服土耳其阻止移民采用危险的越境通道，同时重新接纳被欧盟国家拒绝提供庇护的移民。土耳其已经收容了270多万叙利亚难民，目前承受着为难民提供服务的巨大负担。星期天的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密西根州城镇弗林特举行了一场辩论会，他们都期待着在大选中挑战共和党的参选人川普。在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桑德斯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灾难性的贸易协定，以及跟中国实行贸易正常化。他认为这些做法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希拉里·克林顿阐述了增加制造就业机会的几种途径，他认为必须兼用胡萝卜和大棒，制造厂商们才会在美国投资。两位总统参选人被问到如何应对美国不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问题时，两位参选人都主张扩大和改进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但是在枪支制造商是否应该为这些枪击事件负责的问题上，两个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这场辩论会的2天以后，希拉里将跟桑德斯在密西根州的初选中一争高下。为争取在菲律宾南部实行自治而战斗的主要穆斯林反叛组织领导人警告说，伊斯兰国不久就会在该地区建立据点的行动中取得优势。摩罗斯伊兰解放阵线者的首领艾布拉希姆星期一在吉隆坡对记者们说，菲律宾议会2014年没有批准该组织跟阿基诺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而伊斯兰国可能利用棉兰老岛地区的穆斯林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e Got Married in 1944.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们在1944年结婚，这一课重点学习有关结婚和离婚的词句。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的婚姻情况，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他结过几次婚?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他第一次结婚是在1902年。
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12年以后,也就是1914年,他离了婚。
Hi, Max.
Hi, Kathy.
Still enjoying your book?
I am. Last night, I read about Einstein's marriages.
Marriages?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1902? That's 2 year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sn't it?
Yes. He graduated in 1900, and he got married in 1902.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And he got married again?
Yes.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5 years later.
Right. He married his second wife about 5 years after he got divorced.
Interesting. Well, are you ready to meet today's guest? She's someone who just celebrated her 80th birthday, Martha Harris.
Bob Harris's mother.
Yes, she's a famous writer.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marriage.
We'll listen again to Kathy and Max 的对话。注意对话中关于结婚的句子，例如爱因斯坦第一次结婚是什么时候，第二次结婚是什么时候等等。
Hi, Max.
Hi, Kathy.
Still enjoying your book?
I am. Last night, I read about Einstein's marriages.
Marriages?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1902? That's 2 year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sn't it?
Yes. He graduated in 1900, and he got married in 1902.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And he got married again?
Yes.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5 years later.
Right. He married his second wife about 5 years after he got divorced.
Interesting. Well, are you ready to meet today's guest? She's someone who just celebrated her 80th birthday, Martha Harris.
Bob Harris's mother.
Yes, she's a famous writer.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marriag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 got married twice.In 1902,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Twelve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80高龄的女作家 Martha Harris。Martha 在1944年结婚。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建筑工程师。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Construction, 建筑。Engineer, 工程师。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他过去在政府里工作。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我们不久就要庆祝我们结婚60周年。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 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另外 Kathy 说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认识 Tom。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 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rtha's husband Tom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He retired in 1985. Tom and Martha got married in 1944. They'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i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 Martha 第一次和她丈夫见面是在她工作的那家食品杂货店。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n orange.
橙子。
An orange.
上星期我们学过这个词，是做形容词用的，意思是橙色。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我那时在一家食品杂货店工作。
We were all laughing.
我们大家都哈哈大笑。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两个月以后，在八月份我们就订婚了。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her husband and her marriage.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注意对话中在什么情况下用一般过去时，什么情况下用过去进行时。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her husband and her marriage.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Kathy 说,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和你交谈,我深感愉快。Martha Harris 回答说,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我也非常高兴。这是美国口语中常用的表达方式。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was Martha working in 1943? In 1943, she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Where is she living at the time? She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hen did Martha and Tom get engaged? They got engaged in August 1943. When did they get married? They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Daily Dialogue, An Old Girlfriend,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三部分。我们先来熟悉一个句子。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你为什么没跟我谈过她呢？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 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Martin 是不是处境不妙？一个 Karen 还没有解释清楚，又跑出来一个 Nicole。Martin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所以他只感叹
：“Oh n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 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哪一件事先发生？我们一共问两个问题。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Civil War.
南北战争。
The Civil War. Which came first?The invention of the light bulb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phone?
哪一件事先发生？是电灯泡的发明在先，还是电话的发明在先？下面请注意听老师问这两个问题，答案将在下星期公布。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week we hav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history. Question number one.Which happened firs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Which came firs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ich happened first? Did Thomas Edison invent the light bulb first? Or did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vent the telephone first? Which came first?The invention of the light bulb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phone?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问大家，美国革命先发生还是美国内战先发生？第二个问题问大家，是爱迪生先发明了电灯泡还是贝尔先发明了电话？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did your parents get married? Oka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这一课重点学习了有关结婚和离婚的词句。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八十高龄的女作家 Martha Harris.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 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房地产税。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
Income taxes.
个人所得税。
Income taxes. Property taxes.
房地产税。
Property taxes.
And we're off the air.
Max, you don't look very happy.
Oh, it's time to pay taxes again.
Taxes? But Max, it's not April 15th.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taxes now.
Ah, actually I do. April 15th is for income taxes. But I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Oh, property taxes, that's right. I forgot about that. I don't pay property taxes because I rent an apartment.
Right. But if you buy your own place, you'll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every year.
Are your property taxes high, Max?
They're not too bad.
Max 愁眉苦脸，原来他是为缴税的事发愁。Kathy 问
,Taxes? But Max, it's not April 15th.
缴税，可是现在并不是4月15号啊。Kathy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这是因为美国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最后期限是4月15号，否则就要罚款。不过 Max 发愁的是房地产税。在美国，个人拥有房地产，每年都要向所在的州政府交一笔房地产税，数目根据房地产的价值而定。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Max, you don't look very happy.
Oh, it's time to pay taxes again.
Taxes? But Max, it's not April 15th.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taxes now.
Ah, actually I do. April 15th is for income taxes, but I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Oh, property taxes, that's right. I forgot about that. I don't pay property taxes because I rent an apartment.
Right, but if you buy your own place, you'll have to pay property taxes every year.
Are your property taxes high, Max?
They're not too bad.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7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 在韩国和美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之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由于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试射弹道导弹而加剧。代号为关键决断和耀英的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军演，有30多万韩国军人和大约17000美国军人参加。韩国朝鲜的国防委员会在军演开始的数小时以前发表声明，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作为对美韩联合军演做出的反应。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如果平壤将威胁付诸实施，韩国就会做出坚决和无情的反应。欧盟领导人星期一将会见土耳其领导人，讨论如何减缓移民涌入欧洲的势头。目前有数千移民仍然滞留在希腊和马其顿边界地区。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以前，欧盟的外交官们表示，即将宣布一项关于关闭巴尔干地区移民通道的欧盟协议草案。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00万人渡海抵达希腊。面对这种局面，欧洲领导人设法说服土耳其阻止移民采用危险的越境通道，同时重新接纳被欧盟国家拒绝提供庇护的移民。土耳其已经收容了270多万叙利亚难民，目前承受着为难民提供服务的巨大负担。星期天的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密西根州城镇佛林特举行了一场辩论会，他们都期待在大选中挑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提到经济问题时，桑德斯指责希拉里·克林顿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灾难性的贸易协定，以及跟中国实行贸易正常化。他认为这些做法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希拉里·克林顿阐述了增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几种途径，他认为必须兼用胡萝卜和大棒，制造厂商们才会在美国投资。两位总统参选人被问到如何应对美国独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问题的时候，两位参选人都主张扩大和改进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但是在枪支制造商是否应当为这些枪击事件负责的问题上，两个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希拉里·克林顿主张追究枪支制造商的责任，而桑德斯则认为这样做将会导致美国枪支制造业的终结。为争取在菲律宾南部实行自治而战斗的主要穆斯林反叛组织的领导人警告说，伊斯兰国不久就会在该地区建立据点的行动中取得优势。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的首领艾布拉希姆星期一在吉隆坡对记者们说，菲律宾议会2014年没有批准该组织跟阿基诺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而伊斯兰国可能会利用棉兰老地区的穆斯林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在马来西亚斡旋下达成的和平协议规定，该地区的穆斯林将会享有更大的自治权。作为交换条件，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将会结束持续40年之久的反叛活动。艾布拉希姆说，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不会放弃争取自治家园的武装斗争，但是只要和平进程还存在成功的希望，该组织就不会重走暴力之路。新闻报告完了，是张念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3月2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昨天3月1号是美国俗称的超级星期二，有超过10个州举行初选或是党团会议投票，共和、民主两党的各位参选人竭尽全力来争夺党代表票。目前民主党方面，克林顿以1001票遥遥领先桑德斯的371张票。而共和党方面，川普获得285张的票，而克鲁兹161张，卢比奥87张票。是否局势就此抵定？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将会是克林顿对决川普呢，还是会另有变数？克川决究竟是谁将占上风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在实地到这个各党初选地点采访过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女士。龚女士您好。
谢谢。
另外一位是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亚太裔联盟共同主席蔡德良先生。蔡先生您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在我们正式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这个超级星期二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啊。本次我们看到这个共和党还有民主党都在这个超过10个州来进行初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初选的结果，共和党的川普呢，在超级星期二的11个州当中获胜了7州，我们看到包括了阿拉巴马州、包括了乔治亚州、还有维吉尼亚州等等，他总共获得了285张的票。那么目前位居第二的克鲁兹呢，在他的家乡德州、还有奥克拉荷马州、还有阿拉斯加获胜，但是呢，只获得了161张票。目前位居第三的卢比奥只在明尼苏达州获胜，票数只有87张票。但是我们看到民主党方面的情势是比较明朗，我们看到目前这个是由这个克林顿遥遥的领先，那么桑德斯呢，他赢得的州并不多，而且他的票数只有300多张。我们看到了这是以上昨天超级星期二的初选的结果。那不过呢，有很多这个中国的观众朋友可能并不是很了解啊、哦，美国的总统选举怎么进行的，尤其所谓的超级星期二。那我们来请这个龚小夏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东西是叫做超级星期二？那为什么它会在美国的总统大选里面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
超级星期二，它是美国总统大选是分几个阶段，第一是党内初选，那么超级星期二是党内初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以前就有4个州进行过初选，那么4个州我们就看到是新罕布什尔和这个爱荷华和这个南卡罗来纳以及这个拉斯维加斯在那个内华达这几个州，那么这几个州人数都比较少，所以他们能决定，他只决定一个势头，他对于就是他需要获得的这个所以党代会的代表数不够，因为党代会以代表数来决定谁是提名候选人的。那么现在共和党里需要1237张票才行，民主党里需要2300多张，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超级星期二是大批的州就开始选举。那么像昨天大概有20%的代表选票要在昨天的这个投票中决定了。那么它不仅仅是它昨天的投票决定，就是这20%的选票还决定一个往下选的势头。这个很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3月15号第二个超级星期二过来的时候呢，那以后的州都是不是按照比例分票，而是说赢者通吃。那么谁获得这个势头呢，跟着下去拿那个赢者通吃的州呢，就能很快的获得提名。这个整个程序的设定也是为了使得早期有一定竞争，但是竞争结果有点就基本上定了之后呢，能够让候选人非常快的那个拿到党内的提名，而不是说将这个党内初选再多拖几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昨天超级星期二，就民主党和共和党方面都出来了非常明显的结果，像刚才你说的民主党那样是克林顿那个赢了，这个共和党方面是川普赢的大。那么但是这里头从这个数字上看， 并不是没有变数的。这个呢，我们买房下可以慢慢讨论。
是，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民主党目前的情况是这个形势比较明朗化，因为克林顿跟这个桑德斯的票数是相差非常的这个巨大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蔡德良先生，现在是否代表说克林顿已经可以获得提名了？不过后面还有很多州要选，但是现在是不是势头已经定了？
后面还有三十几个州嘛，哈。那么基本上呢，就像刚才的龚博士讲的，这个一个势头的问题。那么假如说这个今天这个大势好像已经差不多在那个方向了以后，那么当然除非有其他的变数，比如说有什么丑闻案出现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攻击性的出现，否则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势头已经被定了。所以那么这个将来的可能性是这样子。所以民主党目前看起来已经他已经拿到差不多将近一半的所需要的票数了，所以相当稳定的，所以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民主党很可能还是 Clinton 是比较有可能的。
是，我知道您是在这个马里兰州进行这个很多的这个选举的活动啊。那目前就你来看，马里兰州还没有投票，是在四月份才要投票。
4月26号。
是，那在马里兰州，你看起来它的势头大概是谁比较占？
马里兰目前看起来呢，我们是碰到了，以我们亚太裔的人来讲的话，目前看到就是 Clinton 有很多人出来想要支持他。但是桑德斯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号召说大家来支持啊怎么样的。当然对很多人来讲，这个话题也好，也这个政治上的一个议题也好，桑德斯是比较照顾弱势，所以照理讲是这样。但是大家还是政治嘛，大家还是看说谁比较会赢，谁比较有把握。然后另外一个当然 Clinton 本身 Hillary Clinton 本身他已经有组织建立起来，大家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有个管道可以跟他沟通，所以大家比较希望能够沟通管道，人能够选上，那对我们自己也比较有好处。
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每个候选人他这个政见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两位，先请教一下蔡德良先生。我们知道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桑德斯他本身这个意识形态上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很重啊、哦，那很多人也认为说，他的确在 push 让这个克林顿能够往更自由的方向前进一点，以希望能够成为提名人。那的确在很多程度上导致克林顿很多部分也愿意去同意桑德斯的说法。那现在如果势头已经这么明确的话，你觉得桑德斯的在这个民主党党内的影响力还会存在吗？他是否会继续的来影响克林顿的政见？
目前看来整个美国社会来讲的话，年轻人也好，弱势的人啊，觉得说这个社会对他不公平，所以有什么黑白的问题啊，有时候年轻人跟这个贫富有悬殊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桑德斯本身提出来以后，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很有帮助，把话讲出来了，所以呢，这个 Hillary Clinton 也不得不来接受说他的讲法，而且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问题，需要去政府去解决的。所以我觉得桑德斯的做，其实这个说讲法的话，对将来美国的政治走向是有影响的。那么 Clinton 呢，他必须要接受某些部分来修正他自己的，只看到有钱人，只看到资本家，只看到的投资者，只看到金融家的这种，所以这部分来讲，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影响。至于说接下来会不会说很有影响，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他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年轻一代很需要这方面的一个修正，所以让他们能够将来觉得有希望，能够继续往前走。
是，公布怎么看？
现在很明显的是，你要看到桑德斯尽管在落后，但是他的选民不让他退选。在过去30天中，桑德斯就小额捐款募了400多万，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势头。那么我在采访很多桑德斯的支持者，我看到大学生们非常热爱他。我倒是找不到热爱希拉里·克林顿的人，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关于这个，就是民主党内就大家很争议很激烈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过去急剧的贫富分化。那么这个急剧贫富分化中呢，在桑德斯的支持者看来，克林顿是完全站在有钱人那一边的。那么他个人的这个操守也是受到质疑，因为很简单，他当国务卿4年中间，他的丈夫在特别是在国外靠演讲收入4900万。那么他现在桑德斯一直追着克林顿，要他说你在华尔街说了什么，你能不能公布？那么克林顿也不肯公布。所以这里我遇到不少桑德斯的支持者，其中是主要是这个大学生和蓝领阶层的工人，包括一些工会，像护士工会，整个工会在支持他，像这个美国communication 就是那个通讯工人工会，整个工会在支持他。我去采访他们的工会主席的时候，他们都说，就说 克林顿是代表资本家的，不是代表他们的。那么从过去克林顿的整个贸易啊什么等等政策方面呢，他也有这个倾向。所以呢他现在如果就是说他要朝桑德斯方面去纠正他的政策，是不是能得到这些人的信任是很难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克林顿夫妇是非常有名的，他会看民调是怎么走他就怎么走。过去克林顿夫妇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白宫人都知道说他们去哪休假赶紧先看看民调，民调哪里休假好就去哪里休假。所以有这个倾向呢，选民不信任也很正常。
是啊，那不过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克林顿跟资本家比较接近，我们看到共和党这次大获得这个新超级星期二赢面比较大，其实本身就是一位资本家啊，川普。那我想请教一下龚小霞博士，我们看川普呢在11州里面赢到了7州285张票，克鲁兹是3州161张票，这个Casey 呢其实也还有，另外大家都看前三名，其实还是有另外两个这个总统参选人还是有获票的啊，这个 Casey 获得25票 ，Ben Carson 获得了8票啊，那。在这样一个很复杂情况之下，有5个人都还在台面上，川普是否这个确定是胜出呢？
不那么确定，就在于这是第一个，是说起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现在共和党剩下5个候选人，只有川普是大富出身，其他全部是穷人出身，而且是穷得很厉害。像 Ben Carson 他们都是那个就是非常穷的黑人区出身的，卢比奥也是非常贫穷的拉美移民区出身的。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去跟很多蓝领工人谈过，他们认为川普是代表他们的。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这些穷人出身能代表他们，反而认为这个富人出身能代表他们？这里头有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这个富人出身的，就是穷人出身的这几个，他们都被看作华盛顿圈内人。在华盛顿里头，现在是整个美国弥漫的不信任美政治、不信任华盛顿的情绪。所以这个中间呢，你就能看到，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中大批蓝领工人、蓝领阶层，退伍军人、失业者等等，他们对华盛顿非常不信任。但是这里头呢，我最近也看到，在过去这2个星期中，在之前呢，共和党的那个主流社会尽管不喜欢川普，但没有太多干预他。但在过去2个星期，尤其是过去几天中，共和党中的大佬大力干预下来，要力挺卢比奥，而不是说是川普。那么共和党里头这种就是反川普的势力现在集聚起来，能形成一个什么势力呢？我们还得看，因为往下是这个赢者通吃州。
是，哎，那我想请教一下蔡德良先生哦，我们知道说刚才郭华泰博士也介绍，这个共和党党内的一些大佬还有党机器其实对川普是很有意见的，然后甚至现在有这个很多的谣传在说，有可能到时候在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要来换普，就像台湾当年把洪秀柱换掉的换柱一样啊。那你觉得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如果真的有做这样子换普的行为，是否会让选民感到很失望呢？因为如果从台湾的
这个对，根据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制度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因为他好像他的 super delegate 哈，就是只有150位，那么另外一个他 super delegate 还要跟着这个选举结果走，所以比较不可能。除非说这个川普当然有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我们看到以一般政治情况来讲的话，川普已经犯了很多的错误，那这些错误就引起他的支持者更加凝聚，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很，所以就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说让这个川普哈有没有显露出更多的缺点，他们能够一致的呢，让这个共和党能够推翻他，这样。
是，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川普呢台面上讲了很，比如说一讲一些话，大家会倒抽一口气，就是他怎么会说到这样子一个话？但是即使是这样，他现在也有35%的支持度哦。那么为什么就你所采访的这个民众当中，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这么死忠的相信并且支持川普呢？
我采访的一个人那个说的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水暖工，他说我自己雇佣自己，我说你为什么支持川普？他说多少话？那个，我本来应该第一修正案保证我有言论自由的，现在让的我什么话都不能说，我就支持他说，他什么错误我支持他，就支持他什么。所以这个很反映美国过去这些年，尤其是蓝领白人阶层的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过去20多年或者30多年吧，这个政治正确非常流行，很多话你心里想的不能说，那么让很多普通的美国人感到他们在失去他们的言论自由，因为有一些说关 关于特别关于种族啊、性别这不正确的话，你可能失去工作，可能甚至失去财产，就出现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在这个就是普通民众中，就我还采访了很多我发现川普的支持者有大量民主党人，不是共和党人，有大量所谓里根民主党蓝领的民主党人，他们有类似的就是这一致的想法，就是说在这整个社会中，我们作为蓝领白人，我们是没有出路的。我其中采访了一位还更有意思，他就说，他说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他大学他没有能上大学，他那个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他妈跟他一块去这个去学校报名，要申请奖学金，家里很穷嘛，学校就问说，你这个儿子有没有犯过罪？没有。有没有什么吸毒啊、不良少年什么各种行为？没有。你们家有没有少数族裔血统？没有。他说，那你就什么奖学金你都不合格了。这种故事在白人蓝领阶层中非常普遍，就造成了他们一种极为反体制的情绪。尤其过去奥巴马八年执政以后呢，这种政治正确的倾向更加严重，就是说大家成了不敢批评总统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呢，就使得川普的所有的错误言论、政治不正确言论，就得到了他们，反而得到他们的欢迎。
是，蔡德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克林顿他本身的政见之一有很多是针对少数族群、少数族裔，还有针对这个妇女的票啊，那当然也会牵扯到很多所谓我们刚刚提到政治正确的这个语言，例如说对妇女的一些的特别的关注，或是对少数族裔的一些的保障。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克林顿与川普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这部分来讲，因为这个克林顿他是比较算是成熟的政治家了啊，那么所以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就像刚才这个龚博士讲的，是说政治正确的。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只要不离谱的话，大家都支持。主要是因为他过去，自从那个比尔·克林顿下来以后呢，其实他们一些组织力量都还在，而且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他整个各州的组织力量都很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竞选就比较相对比较轻松一点。那个桑德斯因为他起来比较晚嘛，所以他就是他虽然他的理论讲起来的话，你除非像台湾的选举一样，就大部分的年轻人通通出来投票，这样才有可能说是桑德斯会比这个克林顿好。不然的话，其实他的因为他的政治上面的这个成熟度够，所以一般人支持他是因为是熟悉他。那么另外一个，他只要他在这政见上不会出问题，没有让人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像电邮案里边把它翻盘，那么所以它的整个就是很稳的。
对，
这里的问题也就在我们可以看过去几个这个初选的数字，共和党投票的选民增加了30%-40%。昨天弗吉尼亚州说，甚至比2008年超过了一倍。所以你也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克林顿的政治正确很正确，什么都很正确，没有就被人看作是华盛顿的正常的路子。那么大家就对投票缺一个热情。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今年的投票人数下降了20%左右，尤其跟2008年相比下降的更多。那么共和党方面上涨得非常快，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政治不正确一方面是被人作为攻击的这个理由，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很多人由于听到一些政坛上有些清新的这个说法吧，他们会更加愿意来参与的政治活动。所以我想民主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这是很重要的。
不过龚汉博说到这个政治正确的部分，我们这两天川普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3K 党发言支持川普啊，那么这当然也是因为他之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所谓的针对少数族裔的言论，最后可能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川普他在电视上他也不肯正面的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3K 党的背书，这个事情你怎么看？那将会怎么发展呢？
这个事情川普已经是纠正了，说他已经是背书，就是说他已经是说了不要他的背书。这个问题我觉得川普啊，就是这是他一个，如果从竞选角度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误。也就在什么呢？就川普是就是说以直言不讳来赢得很多选民的，但是这个事情上他就打太极拳了，他就不说。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不说 ？David Duke 就是一个，就是 David Duke， 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都很清楚，我到美国来说 ，David Duke 还想竞选总统，所以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3K 党人。这个事情我觉得川普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处理的非常有问题。
那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从这个河北的李先生打来电话，听听李先生对于美国总统大选超级星期二的看法。李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吧，
你好，
这个假如说美国的这个民主是虚伪的民主的话呢，在中国呢，连虚伪的民主都没有，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嘉宾，有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他敢说我同情巴勒斯坦人民，有没有这么一个总统？第三句话呢，就是这个杰布布什他退出选举了，跟那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没有关系，是吧？本来人家伊拉克老百姓安居乐业挺好的，现在你小布什你把那个萨达姆这个大流氓弄住了，人家这帮小流氓谁也管不住了，是吧？谢谢，再见。
好的，谢何北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这三个美国候选人我都看见了，其中啊，我个人比较看好这个希拉里，为什么呢？希拉里他毕竟是个有从政经验的这么一个执政的这么一个文官，比起那两个人啊，这个经验更丰富一点，而且是位女性，恐怕不会啊太热衷于战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观察这三个候选人。脾气我看都够火爆的，无论谁上台都够共产党喝一壶的。谢谢。
是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我先请这个光雅博士来回应一下，河北李先生有两个问题，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有没有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第二个是 Jeb Bush 退选跟伊拉克战争是否有所关系？
这里面有，这是其实两个问题。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民主党人一直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一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因为巴勒斯坦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的问题，它是巴勒斯坦的中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这个各种组织之间有进行了大量的恐怖活动，袭击以色列的平民。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家无论怎么样，他是不能站在支持恐怖分子的一面的。那么，至于巴勒斯坦人民很多合理的要求，很多美国政治家无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支持的，而且他们尤其是两党的，就多年以来都在极力促成以巴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土地和停火的协议。所以这不是说巴勒斯坦，我想中国的宣传吧，就把这个很多恐怖活动都宣扬成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奋斗什么等等。那这里头我觉得恐怖和活动和不恐怖和正常的抵抗之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鸿沟，就是看你是否用暴力袭击平民。那么我觉得美国当然无论是谁在台上都不能够支持，也不应该支持那些以暴力袭击恐怖暴力袭击平民的做法。这是一个下面一个问题是
杰布受到他的这个哥哥的影响。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就是不是不光是受到整个布什家族的影响，我想美国人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和第一个民主国，就大规模的民主国家，美国人对于王朝政治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我采访了很多的共和党的选民，大家一说布什，人家说布什，我们不需要第三个布什，两个布什足够了。所以对王朝政治的反感，使得杰布布什尽管他募的钱最多，从一开始他在去年五六月份开始，他就是宣布竞选之后一个月，他募捐的数目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五倍，而希拉里克林顿又是其他人不知道多少多少倍，所以他钱非常多。这样杰布布什在外面就等于撒钱买票。在新罕布什尔，他得到每张选票基本上是花了$3000，那即便这样他也拉不出票来。所以可见美国的基本选民，共和党的基本选民是不愿意有王朝政治的。
是，那蔡良先可以回应一下天津刘先的一个说法啊，就他对克林顿的看法。
对，我觉得他的想法跟我们现在一般的想法是一样的哈。就我讲的说，虽然想要变，就是一个反变跟急变的一个差别。那么，所以呢 ，Hillary Clinton 因为他本身跟以前 Bill Clinton 哈，他先生在做总统的时候，其实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了，像是很稳定，经济也好这样。所以呢，基本上呢，大家都对他们的这个整个政治的组织啊、组织能力啊，就有了解。另外，那个 Hillary Clinton 本身也是非常优秀，他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个家世也好，他这个表现也好，都很优秀，所以并没有像刚才所讲的所谓的王朝政治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支持他。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美国总统大选超级星期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龚小夏博士还有蔡德良先生。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而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阿玛尼引发争议，中国如何推行素质教育，还有高考是该改革还是该废除。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黄杨毅，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